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爱的故事：神的救赎史诗》系列第四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四章的经文。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连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致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是不是觉得路德记是很不可思议的呢？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故事的高潮，结局中的结局，意外中的惊喜。我觉得路德记有点像我看过的其中一部电影，那个男演员奈特·沙马兰演的片子。当你看到最后，发现结局是那么出人意外时，让你忍不住回头仔细想一下这整部戏，然后惊叹说：“哇，没想到会是这样，真是不敢想象，关键竟然在这里。” 你就会想要从头再看一遍，因为这次你抓到了要领。不过撒玛兰和路德记第四章毫无关系，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的故事吧。让我们看圣经路德记第四章。如果你没有跟上整个系列的进度，或是你错过了一些信息，让我简单的复习一下。路德记第一章揭开序幕，拿俄米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从伯利恒到摩押地寄居，因为伯利恒正在闹饥荒。当他们到了摩押地，以利米勒突然死了，接着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留下他和两个摩押儿媳妇俄尔巴和路德。他决定要回伯利恒去，因为听说那地有食物并有神的祝福。俄尔巴留在摩押，路德相当坚持要追随拿俄米而去。于是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哭啊，一个诚实的妇人带着心伤，失去了她所爱的一切，一无所有的回来了，至少她是这么想的。第二天我们看到路德出去到田里工作，并发现自己是在波阿斯那个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的田里工作。他照顾他，他保护他，供应他，送他许多粮食。基本上在未来直到以后，他都持续的供应他们粮食。这卷书中有两个主要的问题。这两个妇人都是寡妇，没有孩子。在古代以色列文化里，意味着他们需要食物，需要供应，需要一个家庭。没有子嗣就像是咒诅中的咒诅，你的名字将和你一起埋葬，你的家族就到此断绝延续了。所以这里的画面就是他们需要食物和家庭。路德记第二章，食物方面是得到满足了。路德发现自己在波阿斯的田里日复一日的工作着，唯一的问题就是周而复始的在他的田里，他却什么追求的行动都没有。至少我们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拿俄米这个诡计多端的婆婆决定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她想出了一个计谋，就是在第三章里面那个暧昧的计划。这一段我已经分析过了，就不必再做解释。那是一个幽暗的夜晚，路德在禾场上向伯阿斯告白。伯阿斯显得相当低调。当他们在禾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时，伯阿斯突然劲爆地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家伙比他更有资格娶路德，真叫人失望啊。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被困在魂牵梦萦的浪漫场景里。在路德和拿俄米等候着波阿斯要怎么做当中落幕。他答应会去问清楚那人要不要娶路德，如果他要，那事情也就这样了。如果那人不愿意，波阿斯便会如约娶路德。今天是所有事情要真相大白的日子，神回应了他们在食物上的需要，在家庭这件事上又会如何呢？是波阿斯还是另一个家伙？路德记四章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正如过去几堂课我们所做的一样，我们将一句一句，一节一节的来解释，好让我们了解事情发生的状况。第一节里，你看到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这里圈起来，在路德记二章二十节那里我们圈过，这是主题，是我们以前见过的用语，我们在这里和那里都强调过，但是我们在这里会知道什么才是致敬的亲属，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合上路德记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25:24。致敬的亲属在英文里用了两个字，叫 Kishman Redeemer， 也就是救赎的亲属，在希伯来文里是一个字，但具有双重的意义。亲属的意思是指关系最近的成年男性，关系最近的亲属。因此对拿俄米和路德而言，关系最近的成年男性就是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这是致敬的亲属。救赎者这个字表示这个亲属该有的权利，如果他有能力买下财产，那些属于以利米勒或是以利米勒两个儿子马伦或基连的所有产业，他都有权利赎回，去买回来，去购买，去继承。原则上这些产业是属于他的，这是神设定的律例。神在他的百姓中设立一种方式，当他们可能会面对灾难的情况或是悲惨的情况下提供帮助。在利未记25:24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要你看一下神怎样透过亲属提供对土地的赎回。24，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这是什么意思呢？25，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在这里有个画面，你看到在当时土地是一切，因此有条文帮助你的家庭保有土地，如果没有，至少也让你的家族或宗族帮你保有土地。如果因为什么意外失去了土地，比如说饥荒、贫困，甚至是死亡，这里有个途径，那就是亲属可以来赎回土地，让这家庭保有它。这就是有关土地的画面。现在很快来看一下生命记，这两卷书都在说权利。请看生命记25，我要你看一幅画面，当涉及到婚姻时，神设立一个条例去保护寡妇，特别是为求能够延续继承。生命记25:5，我要先说一下这里的背景，这条律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方，好像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或是我们现在查考的路德记，但这是一个背景。我们要体贴神在这里设立有关土地和家庭的心意。我们看生命记25:5，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请注意下面说的，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要提供一个亲属来提供保护，确保死人的名能够延续。第7，那人若不愿意，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真是一幅羞耻难堪的画面。所以为你的家庭提供保护是荣誉的， 保有你家族的土地，如同延续了家族的名。所以我们回到路德记第四章，我们看到波阿斯说的这致敬的亲属的画面，有一个比我关系还要近的成年男性更有权利去买回这地，并且有权利照顾这整个家庭的意思了。结果我们看到波阿斯来到城门口，每个人都会经过的地方，好像我们说类似商业集散地，人来人往。此处呢，用英文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了解太多，没办法让我们一窥全貌。但在这里跟路德记第二章看到的画面一样，这是一幅看似巧合的画面。他强调这致敬的亲属恰巧经过，或者说就在这时候致敬的亲属经过，总之就是刚好这家伙开始走着，然后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这里看到某人啊是个希伯来惯用语，我希望你注意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作者没有强调这家伙的名字，当然波阿斯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他的亲属。这作者有可能知道这家伙的名字，但是他用希伯来的惯用语来代替，基本上就好比是在叫某某先生这样，让我们了解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印象。匿名不给他名字，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意味着审判。整个画面就是这位某某先生在这个故事里连个名字也没有。这有点像是你知道的，当有人来到你面前，你却想不起他的名字，你也许曾经用过方法记下他们的名字，现在他们来到你面前，你告诉自己，我有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记得这个人，而你就是记不住。最后当他们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好说，嘿，老兄，最近怎么样了？或是在组里面称弟兄，嗨，弟兄，真高兴看到你。就是这样的画面。嗨，朋友，来来来，来坐到我身边，某某先生。他就来坐下。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现在这些长老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要为这项约定做见证。不论什么协议或是对话，都要有见证人才有效。现在有十位长老围着他们俩，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因为这件事情，当人们经过这里，以为有什么严肃的事情发生了，到后来就会看到一堆人围在他们身边，关心事情的发展。波阿斯说话了，带着皎洁的语气说，请看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这是个令人难以拒绝的要求，因为波阿斯明白地把条件放出来了。在这里我们要跟今日的文化做些对比，在时间的顺序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人辩论说到底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当拿俄米提到卖土地的时候，的确造成很多的误导，就技术上来说，这土地是拿俄米和以利米勒以前在他们还没有离开伯利恒之前拥有的，他们在去摩押地之前卖掉，现在他们回来，因此就技术上来说，这块土地仍然属于以利米勒家，属于拿俄米、马伦和基连。但是以利米勒、马伦和基连这三个人的拥有权已经没有了，因此这块土地属于拿俄米，但是实际上他需要一个人，一个愿意提供他的致敬的亲属 可以帮他赎回土地，照顾土地以及他。所以拿俄米其实是在寻找一个愿意照顾他家庭的至近亲属，你就是这个至近的亲属，这才是交易中真正摆出的需要。而这个家伙竟然没用脑子想一想，基本上在这笔交易中可以买到一块优渥的土地，但是再强调一次，他应该要赎回的是全部。有了土地，他可以种水果、收成，未来还可以传承给他的儿子们。他只想要得到的是这个部分。基本上，他并没有意愿让拿俄米进入他的生活。一个过了养儿育女年龄的寡妇，可能还要额外支出来照顾他。从长远来考虑，这会是一项庞大的投资。但是目前你想象发生的事情，当他听到波阿斯说，在第四节最后，这没大脑的家伙回答说，我肯赎。这里强调我自己，我肯赎，是的，绝对的。你想象一下，如果路德和拿俄米正混在人群中观望这件事的发展，就像我们看到这位某某先生说的，我肯赎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下沉了。你能想象路德的脸色吗？谁在乎那位先生肯赎或不肯赎？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想盯着波阿斯直问他，你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路德记就在四章四节这里结束的话，路德和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双宿双飞，我真的会疯掉。就像波阿斯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你刚刚说拿俄米是受苦的人吗？那他不再愁苦，现在可是暴怒了。你到底在想什么，波阿斯？我的名字不再是愁苦，我现在是火冒三丈了。波阿斯啊，你刚刚到底在做什么？你就待在那里什么也不管，波阿斯，你到底在想什么？幸好波阿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当这家伙说我肯赎的时候，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看到第五节这里，波阿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哦，对了，我忘了提一个小细节，不只有拿俄米，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寡妇，还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路德，她还可以生育。也就是说，如果你领她进了你的家庭，你还有责任要提供她子嗣延续继承，她的儿子将有继承权，继承你买的那块地。突然间，她脑袋里计划买来将要过继给她儿子的那块地，现在不可能了。这块地是要传给其他儿子，顺便一提，是要给那和摩押女子结婚所生的儿子的。哦，对了，那个摩押女子就是路德。你还记得因为摩押女子的淫行造成24000个以色列人一天死光光的事情吗？对，她就是摩押女子。我只是提出来让你注意一下一个小地方而已。如果你得到她，然后你有责任要供应他的后代，继承你所买的土地，这会让你改变心意吗？这是波阿斯的方式，他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那人就说，这样啊。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这是个关键。这个方法行得通吗？于是那人就说了，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就是我们从这卷书开始一直在期待的时刻。两个寡妇需要食物，需要家庭，需要一个提供他们需要的人，结果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先生，然后那个家伙下台，接着换波阿斯走上舞台。你看第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 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这里没有吐痰在他脸上，但是要脱掉脚上的鞋。这幅画面表示争取到了财产权、购买权、买赎、买回那地，那些属于拿俄米和他的家庭的产业。于是那人脱上他脚上的鞋给了波阿斯，波阿斯笑逐颜开，而这群观看热闹的人呢，好像看洛基电影一样，当洛基赢了，观众爆出如雷的掌声。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你自己买吧。然后那人脱下鞋子给他，群众乐疯了，大家都见证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波阿斯拍手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后面乐团的音乐渐渐柔和下来，好让波阿斯发表他最后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整卷书的最后，他说了几句话。波阿斯说，在第九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他得到了所有的财产。第十节，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这里特别强调他的国籍，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想想我们来自哪里，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路德记一章二十二节说摩押女子路德，路德记二章十节他被贴标签为外邦人路德，路德记二章十三节他在波阿斯的田里是奴隶，路德记三章九节他是期待婚姻的婢女。我们依序从摩押女子、外邦人、奴隶、婢女，然后讲到路德记四章十节的妻子，从外境来到以色列的摩押女子，如今嫁到以色列的家庭，成为以色列女子。为什么？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她的名，免得她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她的名能维系下去，这是本书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是否可能有继承人？波阿斯回答说，是的，有，我会延续他的名。最后他做了总结，今天你们都做了见证。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回应的。十一节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群聚在四周的人都说，我们做见证，就大喊着说，阿们阿们，我们做见证。然后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开始为他祝福祷告。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这是一个丰硕的祷告，拉结和利亚有关生育能力的祷告。在拉结和利亚之间，他们一共有了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一个摩押女子的祷告，祷告好像信实的神赐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样，也同样赐给这摩押女子和她的家。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关于以法他，在这里有一些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这是伯利恒的古名，意味着多产，正如伯利恒有面包之屋的称呼一样。早先我们在路德记一章二节，作者提到以利米勒和他的家人都是以法他人，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地方。但是愿你的名伟大，在伯利恒得名声，愿伯利恒的意义因你而彰显。我们先记住这句话，我们往下看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应该深入的来看一下这段的背景。我们翻回到创世纪三十八章，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基本上这画面是在生命记25章为供应寡妇所需有一幅全貌图而应该要落实的，但是并没有，以至于产生了他玛的结果。他玛的丈夫死了，最后是他从他的公公犹大那里怀孕生子，其中一个孩子叫做法勒斯，是双生子，叫法勒斯。这里的关联性是根据生命记25章的画面，如果在那里没有落实的话，而是在这里落实，这他玛一个迦南女子不是以色列的人，这画面是犹大的后裔借着非以色列女子承袭了下去，以致这里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愿神透过迦南女子他玛延续犹大的后裔，也同样透过摩押女子路德赐福你的后裔。这就是他们的祷告，祝福他们。这是我们刚刚才看见事情发生的重点，我们正要进入这层关系发生中的高潮。这致敬的亲属普阿斯已经加紧行动，实现了他的允诺，就是第13节说的，于是普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每一处都珍贵，每一个细节都引人入胜。你看到整篇章节描述了在麦田里的一天，你看到整篇章节描述了那个夜晚的几个小时，然后又一节提到了一个婚礼和一个孩子。就这样，在这卷书中，解决问题只用了一节经文。哦，是的，他们刚结婚就有了孩子。你可曾注意，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故意的事，你划线做一个记号，否则你会错过他。波阿斯娶了路德，他成为他的妻子，他靠近他。这里接下来就是我要你划线的地方，耶和华使他怀孕。现在我们看到了背后掌管的主耶和华，可以这么说，在这卷书的每一个章节里头，但是有两处地方是作者故意要把主耶和华带到台面上来的。这里是一处，再和我回到路德记一章六节那里，在那里也要划线。从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神的动作。路德记一章六节，当拿俄米听到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是神的作为，耶和华做成的。这个画面是耶和华供应粮食，这是本卷书中其中一个需求，没错的。这卷书中另一个需求是什么？家庭。耶和华使他怀孕，作者非常故意的，为了要让我们确实知道使耶和华供应粮食和家庭。弟兄姐妹们，这是耶和华唯一能满足我们生命中最深处需求的主，显然的唯有耶和华能。所以他说耶和华使他怀孕。我们继续看第14节，基本上你来到一个庆生会，而且是好多女士们参加的庆生会，夫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些妇女们完全知道该归荣耀给谁，赞美归给耶和华，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致敬的亲属。有趣的是，这群女士们说的这个孩子是致敬的亲属。在旧约，这是唯一一处提到一个还不是成年的男子是致敬的亲属。这里所有的形容都给了这个孩子，从之前波阿斯是致敬的亲属到现在，画面显然完全不同了。这个孩子将传宗接代，是奉养家族的后裔，供应拿俄米的未来，甚至在拿俄米离世之后，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仔细看下一句，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七在旧约里面是完美的数字。现在你回想一下，当拿阿米带着媳妇路德回到伯利恒对这些妇女说的话，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失去了一切。现在在这卷书的结尾，这些伯利恒的妇女们看着拿阿米说，你有了这个儿妇比幻想着有好儿子还好，比有七个儿子更好。他们都知道路德爱拿阿米，定义跟着他。我们即将在这个地方画上句点，这里就好像是我们在戏院里面看戏，彼此看来看去。这故事真是不可思议，挑动我们，触摸我们的心，这是我所能够想象最好的了。然后下一节说，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就好像荧幕灯光转暗，你的眼中出现了祖母怀抱着孙子，谁能想到从开始到现在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哇，你们彼此对视，情绪久久不能平复，然后你环顾四周说，好，是时候该收拾东西，在别人还没有行动前先离开了。于是你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开始走出剧院。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看过一部电影会像这部一样，当你开始准备移动，突然间荧幕又出现了变化，迫使你停住脚步，好像已经开始放映演员名单了。突然的又出现了其他的东西，就是现在的画面。这故事已经结束了，很棒，超出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好。因此我们起身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也许你经历过好像你背对着荧幕离开了，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也许是其中一个角色在说话，你忍不住跑回来说，这是什么了？我们要离开了，沉浸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中，虽舍不得也是要走了。作者却在最后保留了一首，第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什么？你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不只是一个属于路德和波阿斯的小小爱情故事，原来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这是神如何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预备的一条路。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你想到了吗？真令人震惊啊！因为一个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回转向神，神便使用一个摩押女子带给无望的以色列人希望，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最伟大的王。谁曾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让我们确定明白作者在最后家谱的部分要传达给读者的重点时代。你想想，在摩押地十年的死亡与贫困里，有多少象征意义在其中？有律法说没有摩押女子配进入这时代。最后以此总结，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卷书开始于士师执政的时代，在带出整个以色列历史中最有名的王中结束。我们明了这个故事带出的意义，要比看到的多的更多，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为什么？为何几千年以来神仍然保存了这个故事呢？为何神选择了这个故事要告诉今日神的选民们，只是为了让我们轻松一下，还是为了更深更远的理由呢？我们要来看看 这个故事如何和一个更伟大的故事相关，那就是神如何为自己赎回人。救赎这个字的意思是去买，买回，或是付上一笔代价以换得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故事。自从人类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以来，神的目的就是要透过付上赎价，让人脱离罪得以自由。这是整本圣经的故事。所以我们要来看波阿斯这个致敬的亲属，以及俄贝德这个被称为致敬的亲属，如何置身在这个救赎计划中。我们来看更多认识基督和我们在救赎中的关系。我们先从波阿斯开始。我们从波阿斯身上学到什么呢？请记住，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任何角色等同于神，不要把波阿斯等于神，或是俄贝德，或是任何人去等同于神。现在神透过故事里的人物启示了他自己，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有学习到。我们从波阿斯身上学到什么有关救赎的事呢？我们看到救赎的画面，它涉及到什么？成为致敬的亲属需要具备什么？第一，为了赎回，必须有赎回的权利，他必须是致敬的亲属，近亲才有权利赎回。因此这整个画面就围绕在谁有这个权利上。某某先生有优先权，然后才是波阿斯，这人必须有赎回的权利。第二，必须有赎回的资源，这亲属必须有能力付上赎回的代价，他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买回产业，购买土地，或是任何可能要带入这个家庭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必须有赎回的权利和资源。然后是第三点，他必须有赎回的决心，这是其中任何一项缺一不可的。那个没有名字的先生就是欠缺了后面两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有权利的，或许他真的没有足够的资源，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同时他也没有决心，因为这个议题对他而言并不有利，对他来说还要额外照顾一个家庭。我们可以这么说，他根本没有余力再去供应一个家庭了。然而对波阿斯来说，就外在而言，这不是利益的问题。整幅画面都在表现出哈塞的慈爱，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爱使人冒险，爱带来牺牲，爱可以超越自我。这是我们在波阿斯身上看见的，他有权力，他有资源，他毫无疑问是个有决心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是路德的救赎者的原因了。而那位没有名字的先生没有在圣经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决心，他的反应在这个世界上是自然不过了。波阿斯与救赎的关系必须有赎回的权利、资源和决心。俄贝德有什么条件在最后要被称为致敬的亲属呢？真有趣，你可曾注意在结束的时候，路德可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吗？你看，这么多女士来到庆生会上，她们谈论着，但是是谁在抱着孩子呢？好像路德根本没有办法把孩子抱回来似的。拿阿米只是抱着孩子，这不正是祖母要做的事，对吗？所有的灯光聚在她的身上，不是波阿斯或路德，所有的灯光聚焦在拿阿米和俄贝德身上。为什么？不要错过这一段。这里有个画面是作者想要最后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关于这卷书他一开始就想让我们知道的画面。我们来比较路德记第一章和第四章，尤其是在这里，当聚光灯打在拿阿米身上的时候，俄贝德在他的怀抱里，这俄贝德让我们想到是神在拿阿米的生命中。首先要让我们知道 神带领他的百姓出死入生。我们想想整个故事的转变，打开路德记便会看到三个丧礼，但是结局是一个婚礼和一个孩子。死亡与生命，用路德记第一章拿阿米的话说，全能者掌管生死的主权，他带领他的百姓出死入生，生命战胜死亡，这是本书的结论。第二，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咒诅，得到祝福。在第一章里面，他现在古代以色列咒诅中的咒诅里，没有继承人来延续他的家庭，到结束的时候，他得到祝福的祷告，连绵不绝的祝福临到他，神要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咒诅，得到祝福。第三，神带领他的百姓由悲苦转向喜乐。你能想象在本卷书的最后，当拿阿米低头俯视他的孙子，脸上露出的笑容吗？不要再叫我悲苦，要叫我狂喜。如今他欣喜若狂，他已经从悲苦中转向喜乐了。再来，神带领他的百姓从空虚走向丰满。你记得在第一章结束，我们看到拿阿米双手空空地对着伯利恒的妇女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了，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但是他身边还有路德，一个摩押儿媳妇，因为有他，在这卷书的末了，他不再两手空空，他怀抱着孩子，因为他的摩押儿媳妇路德始终在他的身边。从空虚到丰满，现在伯利恒的妇女们说了，你拥有一切，比你以前的都好，你甚至比有七个儿子更好。终于出死入生，离开咒诅，得到祝福，由悲苦转为喜乐，从空虚走向丰满，因为神要带领他的百姓从绝望到希望。而这卷书的结尾不是不堪回首的过去，而是展望那难以想象不可置信的时代，未来继续者，大卫王继承者，这是路德记提醒我们的。四章二十二节不是故事的结束。接着我要请你跟我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希望那些只钻研旧约的人能够看到这段信息的延伸，好像他们在剧院里面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为等候演员表放映到这里，但是接下来却改变了一切。这个故事隐藏在旧约历史的页面里面，却是指向在头版那伟大的救赎历史。马太福音第一章，让我给你看看波阿斯和路德。在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把这里圈起来，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路德记在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那里停住，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继续着，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等等等等，一直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指出一位更伟大的王，更胜过路德记第四章的大卫王。这条继承的脉络将一路走到耶稣这位大君王那里。想象一下，波阿斯和俄贝德在救赎历史中的目的，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爱情故事，娱乐我们而已。波阿斯和俄贝德在人类历史的页面上，为要向我们指出救赎历史上的基督，向我们指出那天神以无比的荣耀，借着他的恩典，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向我们，跟我们亲近，跟我们一起，他是至近的亲属，结果就是他有权利，已经和我们一样， 可以救赎我们。他有足够的资源救赎我们吗？当然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他却变成婴孩来到我们中间。他有能力胜过所有的罪恶和死亡、苦难和坟墓，他有能力可以平静风和海，他有权柄可以叫疾病得痊愈，叫瞎子看见，瘸腿行走，以及魔鬼逃跑，死人复活。无疑的，他有资源来救赎我们，他有权力，他有资源。他有决心吗？他背起木头十架，不是因为他必须，不是因为他负责，而是因为他渴望顺服父神，更胜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背起，不单单是木头十架，更是你的罪债，我的罪债。他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永恒的咒诅使我们与震怒的神隔离。他甘愿为我们背负了这一切，以他自己来代替，代替我们忍受神的愤怒。赞美主。毋庸置疑的，他有权柄，有资源，有决心救赎我们。只有耶稣能为我们的救恩付代价，他救赎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他在十架上留下的宝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这个画面不是你和我，或美丽的路德在田里吸引了耶稣的注意，他被我们吸引，他被我们迷住。事实是，我们的里面是排斥圣洁的救主的，我们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圣洁的神，我们是与他背道而驰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一点也不想要他，可是是他追求我们。你想想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除了玛利亚，这里还提到了四位女子，没有一位是值得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你想想，然后看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他玛，那个从他公公受孕然后列在基督的家谱里。然后你看下去第五节，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一个外邦的妓女。然后是路德，是外邦摩押女子。你接下去看到第六节后半，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哦，一个奸妇，与大卫王犯了淫乱的人。这四个女人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做什么？这四个女人指引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的理由和你我发现我们自己在基督里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他们或是我们值得，不是因为他们或是我们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我们在基督里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基督的恩典。他来拯救罪人，他来洗净我们的罪，那些罪污秽不堪、罪不配的，那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家谱？因为基督的恩典。我们站在田里一点也不吸引他，是他寻到我们，他保护我们，他提供我们所需，他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奴隶，不再是陌生人，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只有耶稣可以做到，历史上没有人可以办到，没有人可以提供这样的救赎、权力、资源和决心。只有耶稣能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代价，只有耶稣能保证我们恢复的约定。我们在路德记结束时看到，拿阿米从一个受苦者变成一个受祝福的人。我们也看到妇女们为路德和波阿斯、拿阿米和俄贝德祷告， 祝福他的名，祝福他的后裔在伯利恒得名声。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下一章，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这样发生了。罗马皇帝要户口普查，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回到他的家乡。约瑟和未婚妻玛利亚也因此回到了家乡，一切都发生在他的家乡，因为他们都是从波阿斯的家族出来，就在伯利恒里。于是在那里发生了这事。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城市就是路德记第一章里面神的百姓遭遇饥荒和审判的城市，如今变成祝福之地，迎接神的儿子降生之地。这是约定，不要忘记了。当神为你的故事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结局一定是好的。这是为那些信靠神的百姓说的。当神谱写你人生的最后一章故事时，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耶稣可以做保证，我们知道如果你不信靠神，继续在罪中生活，那就不一定了。不要继续在罪中生活，你要信靠神，信靠神做你的救赎主，只有他能保证你恢复的约定。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救赎历史中，我们的故事和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有什么重叠吗？这正是令人吃惊，让人震撼，难以置信的地方。我们能明白吗？这同样是一位神，这位在路德的生命中、波阿斯的生命中、拿阿米的生命中行大事的神，今天也同样的在你的生命中动工。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他把这样的故事带到你的生命中，亲自在你的生命里动工。所以我们融入这个画面里的哪里呢？当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我还能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个真理。第一，神为他的主权定义供养他的百姓。你要知道神为他的百姓委身，路德记第一章，他是全能者，他的主权高于一切。不要忽略神是至高的这个事实。路德记的故事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又一个挫折。然而神的主权超过这一切，撤退到摩押，丈夫死亡，两个儿子也死了，空虚苦闷地回到伯利恒，白天在波阿斯的田里，夜晚在禾场上。一个亲属差点打翻了全盘的计划，一个婴儿的出生，每一个细节都在神的主权下发生。在路德记里面，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在神的掌管中。这样的画面一直到路德记结束，作者把它带到一个更大的画面里，是关于大卫王的。这才是神在路德的生命中、拿俄米的生命中、波阿斯的生命中要呈现的，远远比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知道的大多了。神的主权提供他的百姓一个王，就是要领导他的百姓，并要向他的百姓显明他自己。这是神的作为，为他的主权供养他的百姓。这样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这意味着弟兄姐妹们，在最糟的时刻我们可以信靠他，甚至在我们还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怀疑要如何解决这问题的时候，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就像在路德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似乎毫无希望。但要知道一点，每一次挫折都是我们面对神为他百姓绘制美好的画面。即使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神也在为我们绘制美好的画面。你说不是罪临到我身上吗？福音是美善的。在路德记第一章开始，因为罪离开了应许之地，去一个妥协的地方，神用以利米勒的罪显明了他在百姓中间施行救恩的画面。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因为基督 唯一的可能是基督。过去的罪不能消去你未来的希望，因为他把你从罪中赎回，在痛苦中挣扎，未来是无意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没有道理的，什么都没做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当我们走过像这些的苦痛，我们不可以休息，因为在我们的苦痛中，神在为我们绘制画面，他是为我们好的。我有幸为我们教会里的一对夫妇，在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上面为他们祝福。大概是在30年前，他们经历了很大的意外，使他们进入难以想象的黑暗当中。其中这位先生，他陪着自己的妻子经历癌症的痛苦，直到他离世为止。这位太太，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意外丧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促成了他们两位。我有这个机会在他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为他们祝贺。谁能想到，在30年前，在悲苦中的他们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显然的，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我们知道神引导我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是弟兄姐妹们，到最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总是会令人满意的。我甚至不能说那只是，我不能做任何保证，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一样，那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故事，到最后是那样的完美，充满喜乐。但是我可以保证一点，基于耶稣基督的权柄，我可以保证这世界非我家，有一天神要亲自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苦痛，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和我将要和他在一起，这是约伯在19章里面的呼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记19章25到27节。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信心。神为他的主权定义供养他的百姓，在最糟糕的时刻，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就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最好的时刻还没有来到，在最糟糕的时刻信靠他，因为最好的时刻尚未来到。这就是福音。神因他的主权定义供养他的百姓。还不只是这样，第二个真理，神不仅为他的主权供养他的百姓，他还要根本地寻找所有的人。这个部分是路德记的重点，千万不能错过。路德记第4章，当摩押女子嫁进神的家中，完成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记12章1到3节，神要赐福他的百姓，以至于这福还要延伸到谁呢？世上的每一个人。这幅画面在路德身上就是神欢迎外邦人。和我们在旧约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神还要寻找所有的人与他建立关系，不在于外在的种族，而在乎内心的状况。我们从路德记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心意。一开始路德就被带进了以色列人中间，这是事实。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宇宙的主宰是寻找人的神，他渴望赎回你，他渴望遮盖你的罪。你说，我的罪过太大了，你的罪不会大过他宝血的遮盖。如果你从来不曾向寻找你的神打开你的心，让他的主权带领你，现在就是此刻，我鼓励你第一次打开你的心，向神敞开。你自己来到这里说，是的， 请在我的心上写下你爱的故事，遮盖我的罪。这不是一场宗教游戏，这是有关永恒的事实。信靠他，离开罪，信靠这位唯一有权利、有资源以及有决心赎回你，让你的故事参与在这个伟大的救赎历史中，就在今天。一旦这个事情发生，那些被救赎的弟兄姐妹们，去到孤儿中间，去到贫穷的人中间，去到受伤的人中间，污秽的、被轻视的、失去希望的，去到他们中间。我们知道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个城市里有许多的人不知道，去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这个故事。不要停止站在那里，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甚至不知道耶稣的存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来，而你和我知道这个伟大的救赎故事。让我们不要浪费生命，让我们去寻找他们，让我们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真是太好了。我们自己要这样坚持，不是赚很多的钱可以衡量的。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什么比传扬这个故事到世界各个角落，让人们听到更重要的了。神渴望把他自己带入人群，我们有权利，因为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有资源，因为他在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有决心吗？我们有决心超越自我，不看什么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不计较成功与否。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放下我们的权益，放下现在的生活，陪着他们到最后，只为了传扬这个故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神会如此行，神会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不只是坐在那里，沉浸在爱的故事里，而是放下一切，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宣扬爱的故事。你看懂了这个画面吗？你有波阿斯、路德和拿阿米的个人画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他们将指向几千年后的基督。在那个世师掌权的时代，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小小的平凡生活在救赎历史上会有什么影响力。我要告诉你，你不知道神渴慕在你的生命中完成他伟大的救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教会里的一位姐妹，她是一位太太，她也是一位母亲，她前往瓜地马拉宣教，她跟我们分享了有关救赎以及多明哥信主的故事。对了，就在那一瞬间，你是否能够意识到这影响大于当天、第二天、大于下个星期或下个十年呢？这个决定影响了多明哥的余生，直到永远。他歌唱赞美基督，神透过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平凡的妻子、母亲，完成了这件事情。当各处的教会倍数成长，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比我们自己大多了。求神帮助我们超越琐碎的小事，超越世俗的影响，还有生活中的计较。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眼光，明白被创造的目的远比足球和退休金来得更伟大。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一个宏伟的救赎计划，神为了他的荣耀，透过他的恩典，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参与在其中。这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应该沉入你的心底。神用平凡的人完成他不平凡的目标，愿这目标成为教会的信念，愿神使用我们，平凡的教会充满平凡的信徒，为他的国度达成不平凡的目标。神会如此行，神会这样做，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所以我要邀请你们来回应这个故事。路德记爱的故事，神的救赎史诗系列， 就到这里结束。谢谢你的收听，请继续收听其他系列的信息。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